一起来起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寒冷的日子，你赐给我们保守，赐给我们平安，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平平安安的生活在这个世上，也能够平平安安的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成为一群有盼望的人。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群有真理的人，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你的话就是智慧。我们也感谢你，主，你每天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生活在主理里面，也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站在你面前，能够赞美你，也感谢你在我们在赞美中，让我们心灵更加的圣洁，我们的信心也更加的坚定。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行，谢谢主，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主啊，让我们可以真正在你的面前找到生命的喜乐，能够找到真正的盼望。主啊，谢谢主，让我们今天也可以站立在你面前，再一次领受你的恩典，也领受主你自己天上和地下的祝福。感谢主，求主你亲自来保守我们的每一个心，也开启我们的每一个心，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接受真理，降服真理，活出真理。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等待，也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好，非常感谢神。那我们这个上面这一个星期啊，都特别的寒冷啊，在寒冷中啊，我们正是再一次感到人的渺小，也感受神的恩典啊。这个我好像是应该是以前还没有见到这么大的雪啊，这么厚，在这个看到这雪白雪皑皑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看到好像没有生命，但实际上生命在下面，在孕育之中啊，孕育之中啊。所以昨天太太给我讲了一个他们北方的故事。北方的冬小麦是在下雪以后，在厚厚的白雪覆盖一下，它第二年啊可以长出更好的收成。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可能应该就是说在下面他在更加的预备营养啊，更加的来预备孕育这个生命。所以我们神的儿女也是一样啊，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好像在一个比较艰难的环境下面，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艰难之中啊，更加是要预备我们自己，更加的坚强，更加的这一个为生命的这个分裂裂变啊产生基础，产生这一个预备一个等待的时机啊。那我们感谢神。那我们今天呢讲的题目啊是一根刺的启示。我们知道啊，这是来自于圣经。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啊。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了啊，这根刺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神要保罗恐怕他自高啊。我们下个星期具体讲保罗究竟是不是自高。啊！但神要至少要恐怕他自高，要放他一根刺在他身上啊。那这个刺是让他不要自高，因为自己他完全的谦卑啊。那谦卑究竟是什么？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谦卑，然后我们才能做到真正的谦卑啊。所以我们今天实际上是第一讲，明白谦卑的心啊。那经文呢，主要的经文是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啊，第三到第十一节。我读上面一节，大家读下面一节，我们先来读一下啊。凡事啊，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诚心的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凡 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也在地上做了一个谦卑的榜样。那保罗使徒，他身上有一根刺，神要他随时的警醒，免得他过于自高。所以这里所有的这些经文都有一个中心的概念，有一个中心的旨意，那就是我们要谦卑啊。对于谦卑，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听到谦卑、谦卑再谦卑啊，但是我们究竟知不知道谦卑，圣经里的谦卑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我发现在教会里面，常常我们对谦卑的理解是非常的浅的，有时候是甚至有一点偏差的啊。因为我们常常认为不谦卑还是谦卑的啊，认为谦卑的反而是他说这个人不谦卑啊。所以我发现这一个对神所说的谦卑，我们可能要清楚准确的去，首先要理解明白谦卑，属灵的谦卑究竟是什么啊？谦卑是什么？有的人说是一个天生的一个个性啊，这个人生来就谦卑，天天带着微笑啊，天天这一个啊，这一个看上去柔柔和和的啊，这是谦卑的最多一个部分。但还不是本质的部分啊。有的人说谦卑是个后天的，那不是天天，是后天的一个涵养，对吧？这人比较有涵养，所以有时候呢听到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呢，他可以忍住啊，不是说非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啊，更不是遇到别人对你有意反对你的时候，或者是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啊，你就翘起来跟别人吵起来了啊，比较有涵养啊，把自己这一个可以忍住，好像是一个涵养啊。这一些不能说完全是错误，但是呢不是本质上的事情啊。圣经告诉我们的谦卑不是先天的个性，你这个个性是不是比较温柔，也不是后人的这个道德的涵养，而是什么呢？是一个品德，是一个生命啊。这一个法国的十八世纪的这一个思想家，他就开始就比较接近基督教的理念啊，比较接近。他说，谦卑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品德啊，它上升到不是道德，而是品德。品德什么意思？品德是人的。不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而是人的一个品格，实际上是生命的一个部分啊。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是强调生命成分，更加上升到一个生命的程度啊。那我们首先看看，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谦卑啊。在刚才所念到的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了基督耶稣的谦卑，而且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效仿他的谦卑。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呢，那当然就要效仿他的谦卑和生命。那谦卑究竟是什么呢？那基督的谦卑究竟是什么？那我们就要查原文，谦卑这个希腊文究竟什么意思啊？这个谦卑啊，英文主要翻译成 humble， 那希腊文的原文是这一个 tapeno，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自我降卑，把你自己看 low 一点啊，降卑的意思啊。降卑呢又是什么意思呢啊？这里有一个圣经字典 Helps Word Study， 这个圣经字典有一个详细的解释。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你真正的 truly lowliness， 而不是做个样子出来，就是真正的把自己看低自己。而且最重要的还在后面， 不是简单的把自己看低一点，而是什么呢？是你 fully dependent on the Lord。因为你自己不行，你觉得你自己是不行的、有限的、有罪的，你不能依靠你自己，你要真正的凡事依靠上帝。看到没有？从这个定义，这就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常常所认为的那一个，哎，温和一点，哎，道德涵养高一点，而是本质上这个人承认自己是失败的，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承认自己是非常有限的，凡事放弃自我思维，放弃自我决定，放弃自我荣耀，而真正的凡事顺服依靠神。这是圣经的谦卑，请大家永远记住啊！我们讲到常常不会重复啊，所以你首先要记住谦卑，圣经里的谦卑的意义，神所立的谦卑是我们不是道德，不是个性，而是放弃自我思维，自己在做决定，自己掌管自己的人生，而是真正的顺服、认识、顺服、荣耀神，依靠神啊！这是圣经里的谦卑的意思啊！所以这里面从这个定义，我们就可以引申出来有三点啊。第一个，真正属灵的谦卑是放弃自以为是。而依靠神，啊，那我们既然自己是不行的，那我们就不能自以为是，啊，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啊，他反倒虚己，到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这里有句话，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谦卑，曾经顺服。什么意思？既然是人，就要谦卑，啊，人就有局限，人我们基本上没有办法超脱我们的这一个肉体，我们的思维、灵魂有时候也可以超越，但是我们的思维、肉体有常常也是这个受制于这个三维空间啊，四维空间吧，所以现在加个时间，对吧？但实际上，上帝的宇宙，可能都不是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很多事情根本的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既然是人的样式，就自己谦卑，看到没有？既然是人，我们就不要自以为是，因为我们是非我们的认识、我们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啊。所以，既然是人，就有人的无知，有些东西你不可能知道。所以在圣经里面，在这个提摩太不是啊，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有一句话，这句话我们要适合。他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哎，这什么意思？看到没有？让他所当知道，他还仍是不知道。这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一些东西，没错。但是你可能认识还是很有限的，啊，如果呢你谦卑一点，你仍然你觉得不知道啊，这一个你实际上也是不知道的。我刚才说了，你是已经是有限的。如果按照一个绝对的观念或者一个更大的层面，你可能还有很多事情，就是关系到这件事情的其他方面，你还是不知道，啊，而且呢，按照你所知道的你也不知道，这个话很拗口。不仅你不知道，而且按照你当知道的，因为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谦卑一点，你认为你还是不清楚，还是认识的有限。即使在这个话题上我已经思考很长时间了，但是如果你再谦卑一点，给神祷告，继续在神里面继续的追求，哎，你可以认识很多你还不知道的。所以按照你当知道的，这个时候你还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我现在说清楚没有，你知道不知道啊？是，举个例子你明白了。读圣经，对吧？有些经文我们读了无数遍啊，这一个神爱世人啊，叫神将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啊，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 哎，你读了很多遍，但是你觉得我这一次我又还要思考，你每一个字每一个时刻思考的时候，哎，你又有新的看见了。所以你发现没有，就是你那你当知道，如果你谦卑，你继续思考，你又有新的得着，是说明你刚开始或者在这之前，按照你当知道的，你还是不知道啊。所以这就是人是非常有限的，每一次能够得到那么一点点就不错了。那如果不谦卑的话，那什么都得不着啊。谦卑一点，你可能也只能得到一点点，一点点啊，你还可以得着啊。如果你继续的谦卑思考接受，对吧？啊，不要就马上就觉得自己满足了，知道了。所以这句话就是说啊，你永远都可能知道，也永远可能不完全知道。所以仍然说绝对一点，仍然你还不知道啊，就这意思。既然是人，就一定有人的无知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要说哎呀我什么都知道了。我记得我刚刚信主在阿拉巴马伯明翰的时候，这个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年轻的执事啊，年轻不年轻啊，年轻的人骄傲，年老人也会骄傲的啊。不过那个时候有一句话，当时我刚刚信主不久啊，当时我感觉到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当时就有一点啊，觉得哎呦这个人怎么这么样啊。他说一句话，说你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回答。哎，他眼光，他当时讲这个那些慕道友啊眼光是有很多问题，他眼光这样啊，这个我什么都可以回答。就我说这个人的这个信心太大了，现在发现不是心情太大了，还是有点不骄傲，还有点骄傲哈。你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啊，是不可能的。这个也许他是比较追求的一种人，我感觉的。那否则那么年轻，为什么做执事呢？对吧？那可能还是大家觉得他比较追求嘛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谦卑，永远。保罗说：“按道理说，当知道的，你仍不知道。”而是圣经说的，圣经说的啊。这个，所以说我们呢。所以这个巴甫洛夫啊，这个人啊，他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永远不要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一切，啊，好像我一切都是对的，我都知道啊。不管人们把你的评价有多么高，但你们永远都要有勇气对自己说：我是一个毫无所知的人。是，可能知道那么一点，但是按照。”上帝的奥秘，上帝的丰盛，说你毫无所知也不为过，知道吧？所以真的是要谦卑啊，要谦卑啊。那具体的一点，那我们有时候跟这个跟我们没有联系，要联系现实啊啊，要联系现实啊。那就是说，保罗说啊，这个圣灵，当然圣灵说的，凡事不可结党，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你谦卑有时候要具体落实到实处啊。既然你不可能都知道，那就表明，也许我们的信主时间长一点，也许我们有时候比别人稍微的多看那么一点点，啊，但是那也绝对也会有我们自己错、别人对的时候啊。你不能说总自己对呀，对不对？因为你一定是有，既然是人，就有人的有限嘛。那怎么说你对呢？所以。耶稣基督都要诚心谦卑自己，所以我们诚心谦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啊，你至少要看到别人比自己强的某些方面，不是谦卑也说哎呀我什么都是错的，别人什么都是对的啊，也不是这样子。你要知道，很多时候你一定有你自己错，别人对的时候，那就这就是才真正的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中国有句俗话叫什么？三人行什么，必有我师，对吧？不是说这个人永远比你强，永远可以做你的师傅。他就是说啊，三个人在一起，在某个时候，某个人在这件事情上，一定可以做你的师傅。那就是说，我们一定会有错的时候，别人对的时候，就一定这是非常现实的。所以永远要知道，既然是人，就一定会有限。啊，这是有限的。第二个，这个也很关键，不光是有限，还有罪。啊，你看这里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讲了一个故事，耶稣基督说啊，讲了一个谦虚和不谦虚，啊，骄傲和不骄傲的，啊， 上帝最看重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骄傲。他说这个有一个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读经祷告是非常敬虔的啊，这个不是说读经祷告错了，有的人就说哎呀这法利赛人读经祷告没有生命，咱们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了，不是这个意思。读经祷告是对的，但是要知道读经祷告是为了塑造自己的生命，是让我们认识神然后塑造我们的生命，不是说这个是错的。所以这一个法利赛人就读经祷告就自以为是啊，这一个他就有一天呢，他就可能没有，他在去到圣殿的时候，他跟两个人去殿里面，一个旁边，他旁边有一个人是个税吏，那他呢跟税吏呢刚好不约而同的一起要去圣殿去敬拜啊，他就看到哦，这个税吏怎么走到我干嘛要走到我旁边来跟我一起去啊，心里面就自言心里面说了啊，自言自语的说，神呢、啊、我感谢你啊，我不像别人啊，我勒索不易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啊，我这个一个星期要禁食两次啊，我得到的凡得到的都献上十分之一啊，这是信心呢啊，是凡得到的十分之一都奉献上了，当然这是很好的啊，但问题是他觉得我比他好得多，他算什么？他配吗？他不配，我才配。我才配进这个圣殿，他这个意思啊，所以就你看，就这一副样子出来啊。这个当然了，这个长肥老满的法利赛人可能长得也很英俊的啊，不一定这个样子啊。这个话呢，我觉得很好，是把他这个心态揭露出来了。他的心态比这个样子可能更难看啊，所以呢，就显这个样子啊，他不一定长这个样子。所以你看，他就是这个意思。啊，他不一定做出来了，他自言自语不一定就真的指着这个人，但是这个话呢我觉得很好，把他的心态表现出来啊。但是这个税吏呢，你看税吏完全不一样啊，低着头啊说一句话，在远远的站着，都好像还为诚惶诚恐，不敢走进圣殿，在圣走进之前远远的在圣殿门口就停下来了。他说什么？连举目望天都不敢了，他就天上有神灵，觉得自己不配。他说：“罪神呐、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啊！我告诉你们，啊，怜悯这个罪人。”他就说这一句话，这是耶稣基督告诉你们，从后面说的。我告诉你们，这个人比那个人啊，那个人就是刚才那个法利赛人，更算为义了。看到没有？人的义都是破烂不堪的一场，我们也许表现出来还好像挺有公义，挺啊，好像挺圣洁啊，好像挺啊爱神的，但内在内心里深处，内心深处究竟是什么？在我们现在这一个，但是很可惜啊，你看我们祷告会上，我们现在一直在分享，最近分享十诫，十诫里面神一直让我们看内心深处，对吧？不骄傲。要谦卑，这一个不奸淫，那实际上都是慢慢的是过渡到，是因为在强调内心深处有没有坚硬的心呢？你偷窃，内心深处有没有偷窃别人的荣耀？不一定真的跑到别人家里偷啊。那第十戒、第九戒是不要偷窃，但是今天哪有几个人真的跑到别人家里去打家劫舍呢？但是偷窃别人的荣耀。偷窃别人的 credit， 对不对？偷窃这个名义，这个不要说谎啊，对吧？也是一样的。我们不一定是当说一个明显的谎话，但是说话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夸大其实，就是在说谎。所以这个不义的事情是到处都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啊是要战胜法利赛人的义啊，那个自以为义的啊那个义，而是看到我们的不配啊。所以既然是人，不但有人的无知，还一定有人的败坏。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都是靠神的恩典啊。我们站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因为我们好到哪里去，而是因为神的怜悯和赦免啊。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敢吗？啊，不敢，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 要谦卑，因为我们一定有许多的，还有许多的败坏。然后呢，这个第三个啊，我们既然是人啊，就有人的无能啊，一定会有人的无能、软弱。很多东西，就像保罗所说的，对吧？我想行善，却行不出来；我不想行的恶，是吗？随便，自然就行出来了。这是这一个灵里面的软弱，还有很多具体的能力上的软弱，那就更多了，对吧？这个下个雪，再下大一点雪，我们就出不去了，对吧？人定，我们一想，现在想起来，以前这一个常常听的一句话啊，什么人定胜天呢？啊，定得了天吗？啊，那是不可能的。你看一个扣位的，把这个人。一个小小的科位把我们搞了4年啊，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人能够逃过，对吧？这个我们战胜科位，马上来了一个新的病毒啊，这是神人永远都不能自夸。上帝告诉我们，人永远都不能自夸啊，人就是一定是软弱无能的啊，这个一定有局限的。所以我们一定就要放弃谦卑，就知道放弃自以为是，而要依靠神啊。第二个，还要放弃自我中心、自我追求，自己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啊。简单来说，你要选择服侍神啊。这里耶稣基督啊，圣经说主耶稣来到世上，虚己放弃自己的意思，去了一个奴仆的样式。他不再追求他自己，而是完全的追求神在他人生中的旨意。不仅不自以为是，而且完全顺服神对他的人生计划，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知道神让他来到世界，就是要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啊，这是他的人生的目标。所以我们一个谦卑的人效仿耶稣，就是我们要放弃自我中心的人生追求、人生目标，而选择一个跟随神、服侍神的道路，这是谦卑。如果你表面上啊很谦卑啊，不跟别人吵、不跟别人闹，但是你仍然在追求你自己，这就不是一个神所说的谦卑的人。谦卑人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取了奴仆的样式，顺服上帝，你完成神对你的人生计划，而不是你自己来追求你自己的世上的梦想。这是谦卑的第二个本质，第二个本质啊。所以我们谦卑的人是首先有一个谦卑的人生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以神认识神，以认识神的智慧，以这一个服从神的智慧为人生最大的价值和满足。在耶利米书第九章有一段话啊，我们这是一段，那我们要非常的永远要记住的一段话。他说，智慧人不要因为你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为你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什么聪明呢？而不是世上的聪明，是有真正的有聪明和智慧，认识我是耶和华。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你不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拥有永恒智慧的上帝，你绝对就不是有真正的智慧。所以我们说传道书，你越读传道书就越觉得那是智慧中的智慧。所以认识上帝上说，你不要啊，一个智慧的人呢、啊、你不要以你的智慧，哎呀，我在世上，哎呀，我的经历比别人都丰富，我的体会比别人都多啊。那这个东西当然也是神可能对我们的操练，那会让我们有一些思考，但是 那个不是你悟出来的东西，也不是你学读的智慧多。我读了苏格拉底、柏拉图，我读了这个从疯子啊，这个尼采也读过了，啊，好的不疯的也读过了，我什么都读过了，啊，这个什么什么武打小说也读过了，三毛也读过了。不要都以为你读了很多世上的东西啊，就是有智慧啊，圣经有很多这样的话啊。而是，所以你要真正的认识耶和华，神的智慧，才是他永恒的、颠覆不破的真理啊！我们常常在国内有时候有句词叫“颠覆不破”，在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颠覆不破的？颠两下就破了，对吧？我们真的想起来很可怜呢。你看以前这个国共打仗的时候，那是敌人呢，对吧？敌人，那现在。这个好像不断的要支持，要支持国民党，让他选胜。这看到历史的这个真的是可怜人，你看人是多么可怜呢，对不对？你看以前这个前段这个80年代中越打得不亦乐乎，那现在又从那又要，你看这一切，那我们看到历史是多么的荒唐，看到人的智慧是多么的短视。所以在神的智慧才是永恒的智慧，所以不要谈什么这个那个啊，这个觉得好像我就有很多的智慧，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那勇士也不要因哎呀我这个勇敢，我这个人很勇敢，我这个人有这一个有肌肉，那肌肉那是肌肉，勇敢也不要夸，肌肉更加不要夸啊，财主不要因为我有财富，今天。拜金主义啊，那是看得见看不见的啊，这个人有钱啊，不知不觉哎呦心里不说，不知不觉对他的敬畏三分，有钱呢 啊成功的好像有成功了有钱呢，这就是不知不觉啊，在哪里在教会里面都高人一等，没那回事。神说不要以这些夸口，不要以这些所谓的成世上的成功来夸口，当夸口的就是说你夸口，你因为你有聪明，你真正的认识耶和华。所以今天教会为什么不复兴，为什么我要在第一天啊，第一这个新年第一天讲1月7号的经文，我讲的那个题目是什么，认识耶和华的智慧啊，一切以神的话为标准，神的话不作为标准，不可能有什么复兴的，因为你的观念都没有改变，你怎么可能改变你的人生，人生观都不改变，怎么可能有好的服事观呢，怎么有合成心意的服事呢，那不是空中楼阁吗，那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这一个就知道夸口的当夸说我认识耶和华啊！所以我们人生价值首先是认识神，而且顺服神，实现他对我们人生的计划，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价值和满足啊！所以耶稣基督都说这一个，保罗都说了一句话了，他说啊，我在你们中间，保罗是一个，那是一个充满学问的人呢。这一个我们看到保罗他归顺耶稣之前，他说他学跟着加玛列学了一切的学问，对吧？但他说今天我定了主意，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是主，十字架的道路是唯一的通向生命圣洁成圣的道路，没有别的，别的有不是没有，但那都是次要的，一切都回归到这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个中心的核心的真理，它就是这个意思，把这个丢掉，那什么都可以丢掉，所以我知道，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别的没有什么啊，都是次要的啊。所以他后面继续说，在完全人智慧、完全人的中间呢，我们也讲智慧。我们不是说我们什么智慧都不要，但是请记住，这不是世上的智慧，也不是世上有权有位的将要灭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神所隐藏的、圣灵启示的。神奥秘的智慧，只有一个进入圣灵工作的人， 愿意靠近圣灵，愿意倒空，愿意被圣灵充满，愿意让圣灵引导的人。所以我们二月份要讲圣灵呢。所以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明白的这样一个上帝的灵里面的属天的对世界的人崇尚世界人的 隐晦的隐藏的。你不想认识什么 OK 就向你隐藏，这句话是这个意思。你只有说主啊，我愿意知道你，我愿意知道你的旨意，向我开启吧，才可能知道的。所以你看这个智慧才是我们最后得荣耀的，后面都是定语的啊，就是神在万事之前预定是我们得荣耀的。弟兄姊妹，圣经就是这么样啊。我刚才说啊，每一个字都要值得你好好去查啊，好好思考的。所以认识神是一啊，是智慧的开端，也是谦卑的开始。认识神你才会有一个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有真正的有一个属灵的价值观，才会有属灵的谦卑的人生目标。我们的人生目标不是我们自己来计划，哎呀我要怎么样，我今年要赚多少钱，我今年要发多少啊研究文章。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有这些目标，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应该有个更大的目标。你这个目标是不是在神的计划之中啊，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要一个人基督徒首先要知道神对你的人生计划是什么。神造你，神呼召你，我们所以常常谈呼召。神呼召你究竟做什么？我们再一次以摩西为例啊，我觉得摩西这个例子太好了，对吧？他本来在尼勒河里面，后来埃及的这个法老的公主把他捡到皇宫里去，他本来就是一个王子了，啊！但是他不是哦，我这个王子做得太好了，我就要拼命的要做好一个王子，甚至王子之间啊，你看这个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王子，他们干一件事情，干什么事情呢？就是把其他的王子想方设法怎么样弄掉。自己做太子，王子还不够，王子不一定是皇帝啊，因为还有好王子，他有王子有好多王子呢。他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别的王子废掉，自己做皇帝。但摩西不是的，所以他因为他没有一心一意要做一个王子，所以当他看到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的公义之心的站出，就让他站出来。那站出来呢，那当时就一不小心把人给打死了，那这个叫防御过当一样还怎么样也知道吧。不管怎么样，后来就成了一个逃犯，被迫逃亡，逃到这个米甸的旷野。按照我们今天人生的哲学，你看到米甸旷野娶了一个祭司的什么女儿，生了两个儿子三个儿子，当时至少是两个啊。这个牧羊人啊，虽然妻子儿子啊都有了，那你说要安定下来也可以的，咱们这个也过的这个牧马人的生活过得也不错啊，回归自然也挺好的啊，没有宫廷争斗，那如果他要满足那也可以了。但是问题是神呼召他说，你不要在这里享受这个老婆孩子炕上热上头是什么，我什么什么头啊，这是东炕上的这个，这是东北话，这个老婆孩子窝窝头热上头或什么头啊。神呼召你回到埃及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这个工作不容易的啊，以色列人也不会听你的啊，这里面很难的啊，所以你是可能是充满了艰辛，哪个地方都不讨好的事情 但是就是呼召你了啊。那摩西开始不愿意，后来还去了。所以圣经民数记刚开始读这句话我是读不懂的，那现在慢慢的读懂了啊，也不能说完全读懂了。刚才不说了吗？若有人知道，你认为你自己还是不知道的。摩西这是民数话，民数记有一句话说什么？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地上的任何人。哎，我现在就开始琢磨，这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极其谦和？好像是第一谦和的人，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摩西就从来不发脾气啊？对每一个人都说啊好啊，你对我不对啊，这个是不是这样子？读圣经就不是嘛，在那个旷野里面，那有人反对他的时候，他有时候很坚持自己的意见呢、啊，那就算按照神的旨意做去做了，那不能。所以这个谦和，这就再一次告诉我们，这个谦和不是一个所谓的态度，不是一个所谓的甚至于修养。也不是一个品所谓的性格，而是对上帝的顺服。他就这句话的意思，可以是我们基本上就可以这样翻译，他是世界上最顺服上帝的人。是啊，王子可以不做，牧马人的这个老婆孩子热上头的啊，这个田园诗歌般的日子啊，也可以不过。宁可为了顺服上帝，上刀山下火海，那没错啊。一个通缉犯回到被通缉的地方，还要让这个国王把他的人交出来，哪有这样的好事？这样的事情哪一件都可以被你杀，都可能杀头的，对不对？没有，这是，所以他居然可以顺服，当然他就是在神眼中。他是世上最谦和的人，弟兄姊妹啊，所以谦和包括我们彼此之间谦和相待，这个没错。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上帝面前降服，神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神叫你过一个什么人生计划你就过什么人生计划。 OK， 这是真正的谦卑。我们拿这样一个标准来判断我们周围发生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不懂神的话，对神的话了解的太少了。所以啊，谦卑它第二个方面的含义就是我们要真正的降服上帝，过上帝要我们所过的人生，这才是叫谦卑啊。所以保罗说了一句话，最后说，我现在已经将万事，以前看到对我有帮助的那一些所谓的聪明，所谓的智慧，所谓的权谋，所谓的资历，所谓的经验，所谓的 credit， 我以前在我看到很有益，我现在在基督里面看到好像都是有损的。我现在已经当万事看作有损的。是的，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如果把这些恩典当作至高无上的目标的追求，金钱不是罪恶，金钱用得合适那就用得合适，但是人常常把金钱当成目标的追求，成为我们有形看无形的偶像，所以它很可能会有损我们属灵的追求。所以保罗说万事都有可能有损，所以我现在在万事都是有损的，我唯有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已经为了耶稣丢弃万事当作粪土，为了得着耶稣。看到没有，法利赛人奉献十分之一算什么，保罗说他要丢弃万事当作粪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真正的是为了跟着上帝来生活，这是真正的谦卑，不是外在的一些法利赛人的啊，这个表面的做一些属灵的追求，然后自得其乐，高高在上，自以为是，不是，不是啊。 所以这是第二点啊，谦卑要放弃自我中心。第一个放弃自以为是，第二个放弃自己啊自我中心，第三个放弃自我荣耀。啊，不谦卑的人往往是自高的，自高是什么？自己抬高自己，那就是要自己荣耀自己，啊，要别人荣耀他，那实际上就是自我荣耀。啊，所以上帝说了一句话说，凡自高的神一定让他降卑，凡自卑的在神面前必然升高。啊，所以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凡自高的一定会让他失败的，属灵上一定失败，属灵上一定毁灭。也许你在人的眼中你成功了，你骄傲啊，你按照你的自己的方法权谋啊，你可能做了这个总统，做了宰相啊，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啊，你好像成功了，但是在神那里你一定是失败的，这是神的规律，你凡至高神一定让你降卑啊。所以这有一句话啊，这一个神学家 Brunson 啊，叫什么，这个叫 Brunson， 他说一句话说，骄傲关心的是什么呢？ Who is right， 谁对，看人谁对，那当然往往说自己对嘛，对不对？他是骄傲的中心是集中在人的身上，那往往也就集中在自己身上。但是谦卑是关心什么？ What is right， 究竟什么是对的啊？当然我们知道只有神是对的，所以为什么要读经呢？把神的话，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把神的话拿出来，究竟什么对，是不是按照神的标准是对的，这是谦卑的人他所注意的。所以一个教会里面真正属灵的人，他要判断究竟什么是对的，而不是在这教又看人呢，这个人我们可能要支持他，因为他好像比较厉害，我们考虑偏了，看到没有，我们选择事情是看人来选择事情。但上帝说按照真理的是非来选择，看到没有，很一针见血啊。所以我继续看啊，骄傲老天使变为魔鬼，凡自高的比降卑嘛，凡自卑的比升为高，那就是说骄傲啊让天使都会变成魔鬼啊，谦卑让罪人成为天使，罪人成为天使。你看刚才那个税吏是干坏事的，是帮助了一个犹太人搜刮钱财的，搜刮税吏的啊，搜刮这个税务的，那是一个罪人呢，但是他悔改他可能变成天使啊。但是骄傲让天使都变成魔鬼，看到没有，最简单的例子是谁？天使变成魔鬼的例子在哪里啊？撒旦本身就是一个天使，但他就是因为骄傲，哎呀，神的话我不太想听了，我要自己做些主，我甚至要跟神比比高低啊。当然他也跟神比高低不会亲自说出来，今天一般人都不会说出来，但是我要做我的主，我就认为我是对的啊，我就是要叫就不太依靠神。所以撒旦的堕落就是骄傲，骄傲是属灵的第一个敌人，最大的敌人。以赛亚说这一段话啊，大家回去好好的去品味啊，给大家念一下啊，明日啊，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明日明亮之星是撒旦的别名，那撒旦是很厉害的，那真的是明亮之星啊，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为什么坠落？你在功败列国的啊，把别国都攻败了啊，都打赢了，那何竟最后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在天上，我要升天呢啊，每个人都要升天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心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这就是撒旦内心深处他的独白，那他的狂妄啊，他实际上就是要做主，而且他还要做别人的主。为什么？他不光是自己做主，他首先干了一件坏事，把夏娃引诱了，跟他一块犯罪，看到没有？所以还要做别人的皇帝啊，做别人的上帝啊。所以这个骄傲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所以 但是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撒旦就是因为骄傲，最后要到极深之处，在阴间，在硫，最后知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撒旦要被捆绑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完全的毁灭，对吧？今天他还没有完全毁灭，还在地上大行其道，在引诱那一些跟他一样愿意骄傲的人。他在引诱，他的工作，撒旦是个灵，在随时在寻找那一个可能被他引诱啊，做一个骄傲的人的人啊。所以大家，我们每个人都要警醒啊，撒旦他是前车之鉴。所以这个神学家阿伯拉尔说了一句话，所有属灵的追求，若不是在建造谦卑的根基上面，都要土崩瓦解，崩溃瓦解。没有谦卑，一切的法利赛人的义都是徒然。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若不战胜法利赛人，不战胜法利赛人的义，什么断不能什么进天国。所以谦卑是一切属灵的基础，而谦卑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个谦卑。谦卑反过来，骄傲让人失败，谦卑让人带来什么神的祝福。这句话我相信最近这几年读了很多，因为这几年有瘟疫啊，有瘟疫，很多牧师就有这段经文啊，我们要求神的医治平安，没错。常常只有我们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可能有时候神让疾病临到我们，神让瘟疫在试炼到我们，在这个地上横行，让我们要谦卑，要悔改。我们做不了这个世上的主人，做不了我们的主人，我们的生命随时可能都会离去啊，所以要谦卑啊，神就医治啊，谦卑最后带来荣耀啊。神上帝说，耶稣基督他本来是上帝，但他谦卑变成了一个人的样式，愿意受到人的一些拘束啊，而且完全谦卑死在十字架上，最后神让他升高啊，神，所以最后是什么？天上地下的和地底下的，无不交口称赞耶稣为主。所以耶稣今天成为所有寻求真理的人他们的主，成为世世代代的主。那耶稣基督也成了我们的主，我们如果在属灵上真正的谦卑，神也会让我们升高。升高意味着把更大的能力赐给我们，把更大的托付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如果要被神重用，我们不是要争一个 title， 而是要真正被神重用，我们首先在灵里面要谦卑。这个谦卑再次总结一下，不是先天的个性，不是后天的道德，更不是啊一个简单的对自己经验的啊这一个否定，而是在圣灵里面不断的操练，不断成长的一种属灵生命啊，是神最看重的啊，确保我们人生真正成功，在神眼里成功的那个最重要的属灵品格啊。这是我经过这一个整个的这个讲道准备完了以后一个总结啊，我每一个字啊都是经过斟酌的啊，它是一个生命，是最神最看重的啊，是确保我们真正成功的。刚才说了，谦卑的人是不是完成你的人生目标，是完成神对你的人生目标啊，是所以那叫真正成功，是最属灵最重要的属灵品格。所以米迦书最后啊，米迦书就是对这一个会说是这个结论的另外一个啊圣经的根基。他说，我操见耶和华，这个先知 圣灵感动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我来朝见耶和华，我在至高神面前跪拜，我当献什么呢？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恩典，神我们的拯救，我们当然应该好像要献上什么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这个观念没错了，我应该献什么，当然关键是你献是对的，你究竟应该献什么。他说我是不是可以献上一岁的牛犊呢？啊，这一岁牛犊是没有任何那个残缺的，是最好的牛犊，就是把最好的牛犊献为燔祭啊，神是不是就会悦纳呢？是的，悦纳，也许。他说我还不清楚，那我是不是要神那就献一个不够，我要多一点才行呢？是不是神就喜悦了一个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禾呢？我多一点是不是更好？也许他还不肯定，那是不是我可以啊为自己的罪，我知道我们每天都还在犯罪呀，那么献上我的长子，因为在当时以色列人还有一些外邦人，他们为了表示敬虔，连自己的日子都可以献上，为了求神的赦免啊。这个我现在想起来，今天的很多人还不如这个啊！今天我们一稍微痛一点的奉献拿不出来的，稍稍的触碰到自己的生活，我们没有就没有胆量奉献啊！时间，哎呀，这个我今天这个有别的事啊，主日崇拜先放一放，不来了。这个当时这些人，但他们是偏差的，虽然偏差，但是那种精神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他们觉得，如果神要我的长子，就饶恕我的过犯，我都可以啊。为什么这样子？他可能还相信，因为有永恒。把长子奉献了，说不定长子还可以到神那里去，对吧？还是到神那里去了，那我的罪过也被赦免了。他们多半是有这种逻辑在里面啊，他们至少还相信有永恒。那今天我们常常啊，这个也不愿放弃，那个不愿放弃，可能我们连永恒都不相信啊，所以很软弱嘛啊。所以你看他说啊，那我是不是又为这一个把我的长子为了罪恶把我所生的献上呢？啊，孩子献上呢？后来神说了，告诉他。世人呢，这些东西都不是神最看重的。耶和华已经昭告诉你何为善，他要你要的是什么呢？他真的很穷吗？没有你奉献，他就破产吗？啊，他的事情就不能做了吗？不是的，他要你心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要的，凡是听他的旨意，凡是顺服他的旨意，凡是真正荣耀他，不要有意无意的荣耀自己，这叫与神同行。所以这就是保罗一根刺的目的，要他谦卑啊。我们知道什么叫谦卑，下个星期我们讲保罗这根刺那究竟为什么这根刺才可以让他谦卑，那是我们下个星期的内容。 OK， 我们今天知道什么是谦卑。好，我们知道谦卑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啊，就像一个真正成熟的麦子，它永远是低着头的，只有没有长粒子的总是把头抬得高高的，但它是空壳啊，没有分量，没有分量的生命，没有生命的生命才是高昂着头的啊！我不是说大家头以后把头低着走路啊，心里面低着头，不要知道自己什么都知道，不要总觉得自己什么都对啊。我们要依靠神。好，我们就唱，所以我们唱一粒麦子啊，做回应诗歌，像麦子一样啊。那我们新唱还是怎么样？我相信这个我们唱过，我们以前唱过，啊，一定我们唱过，啊。我们以前唱过这个歌哈，啊，应该是去年唱过啊。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我们就清唱吧，大家一起起立啊。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新唱，我相信我很多人会唱哈。啊，这个歌我唱了很多遍啊，我可以基本上我可以领唱啊，可以。好，我们来一起来唱啊。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